弟兄姊妹好。
好。
这个我发现一直都不敢说哈，不过还是说了。发现今天大家比较早到，不晓得是不是有 young people 在这里，是不是有年轻人？我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只要有人动，这个风气就会往上走。所以每一个人说主，我愿意提早来，我不需要弟兄姊妹去彼此劝勉，从我开始，这是最好的劝勉，同意吗？家里面过晚饭，吃晚饭，碗筷都在那边，没有人动，最后的结果会什么呀？妈妈去洗，是不是？为什么妈妈一定要扮演这个角色？为什么儿女的就不做呢？为什么做丈夫的不做呢？什么东西都看在乎一心了啊！刚刚这个小孩子唱一首歌叫我要向山举目，对不对？什么叫向山举目？向山举目就是你对着群山，对不对？这谁做的？我们假设大卫嘛，因为大卫的几率太高了嘛。看着山你会怎么样？你会说什么？你会说上帝啊，给我一个七夕的情人刚刚过嘛，是不是？触景伤情嘛，是不是？或者你会说上帝啊，我的财富在哪里？我的财富在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那里，是不是？请问是不是？这看你的财富是什么财富了，你懂意思吗？上帝啊，我的帮助在哪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在哪里？我的帮助在耶和华那里。你有感觉你需要帮助吗？这个是一个每一天基督徒在神生命里面的一个期望，就说你认为你自己离神多远，这个问题困扰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东西困扰你，所以你会说主，我的帮助在哪里？帮助我什么？帮助我更亲近神，更我认识神。我想这个不是临危的时候一个东西，而是一个生活生命里面的一个东西。我们太多基督徒把一种属灵的东西或者信仰的东西呢，把它放在一个思维方式，而且把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来思考，所以我们思考的时候不是连在一起的。而大卫呢，他是无时无刻把这东西放在一起的，这个叫做信仰就是生活。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是我们对我们生活周遭里面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世界有很多的世界观是一直跟着变的，世界天津的爆炸，这个多灾多难，去年有几架飞机跌了。我们知道从2014年直到现在，其实很多事情发生，你知道以前也是很多事情发生，你知道，只是怎么样，消息封锁了嘛。你们有人多少有微信？像我有微信，对不对？北京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有坦克在弄了，到今天早上有飞机在飞，你们有没有微信？我有微信啊，我有北京的朋友啊，所以我就怎么样，我全世界各地的消息都知道。但是这些消息是不是你只有到9月3号阅兵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呢？其实我已经寄给我哥哥姐姐说先睹为快了。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是重复的。圣经的记载就是记载阳光之下的事情了，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了。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将来还会发生的，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前就发生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看这个被造的世界不要有太多的惊喜， 者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一个诗人的生活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想问问看，这是我的开场白啊，就从这篇歌里面。那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荣耀，在你们当中也是我的老师。他有一本书叫做《求你显出你的荣耀》，这个老师是谁？赖洛涵。他说，圣经有三条主线，一个叫国度，一个叫救赎，一个叫荣耀。这个救赎容不容易看见？容不容易看见？十字架。救赎容不容易看见？这一次有人要受洗吗？看得见吗？看得见。你不看也看得见，你瞎着眼睛只要肯打开一定看得见。那国度呢？国度看得见吗？国度看得见吗？神的国来临了，在哪里？在心里。你们生命的改变看得见吗？看得见啊。所以国度看得见吗？看得见。荣耀看得见吗？荣耀看得见吗？请问我现在跟肖建文在一起啊，你说你看得见我们两个有神的荣耀吗？懂我意思吗？荣耀不容易看见，因为荣耀只有荣耀的本体出现的时候才能看见。显出神的荣耀。路德记，我用的是路德记，就是我们要看出神的荣耀嘛。容不容易看见？你讲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很难讲，对不对？是不是？但如果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那就可能可以，有可能可以看见。好，我先问一下路德记，在这边第一次读路德记的人举手一下吧。好，这个一位，对不对？还有没有？信主的举手吧，举高一点吧。我常常讲，我们中国人举手是这样，好像打招呼一样，不太诚意，对不对？Hello, give me five, 这西方的 OK, 这叫举手，好不好？ OK, 那还没有举手的人举手呢，好不好？还没有举手的人举手一下好吗？很好，就只有一位吗？我刚看很多人还没有举手耶。我们来再一次好不好？因为我老眼昏花了。信主人举手一下好不好？ High five, High five,好，放下来。没有举手的再举一次手好吗？还是有两位了哈，三位哈，四位哈。你看嘛，好，我们放下来呀。这个路德记，看样子大家都很熟啊。我再问一次啊，你们不要模糊我好吗？你们不要欺骗我的感情哈。请问路德记没有读过的，第一次读的？反过来好了，读过路德记的请举手 high five。 手放下来，请没有举手的举手。OK, 好的，谢谢谢谢。好，有一点概念啊。来，我们把地图打出来好不好？大家放大一点好吗？再放大一点，放到再放大一点好吗？把它往上移一下，我到死海，可以吗？死海这边了啊，停，就叫沿海啊，也叫死海。你看到玻璃棚了没有？看到玻璃棚了没有？看到没有？在死海的左侧，对不对？左上方，对不对？好。这个有一个死海，然后旁边有一个所谓的超台苏迪 乐是不是啊？不是上次超台直接穿过台湾吗？感谢神，台湾有一个什么中央山脉，中央山脉什么叫中央山脉？去过台湾的人不太懂得台湾，但是从国内来的去过台湾的举手了，去过台湾的举手啊，还是不少人去过台湾哈。好的，台湾呢中央山脉有60座山，可以吗？有60座山是超过3000米的，可以吗？这样够高了吧？这样对中央山脉有个概念了吧？3000米可以破坏一般的中轻台，把你整个瓦解掉了啊！所以呢，中央山脉，那以色列呢，死海就建立在什么？中央山脉当中竟然有一个什么？加勒比海，这个什么加这个那个什么河？约旦河是不是？OK， 有一个约旦河这样过来，就成了一个两山之间的一个什么小平原，一直到死海。而伯利恒就在一个什么中央山脉的怎么样左侧。好，看到摩亚的什么呀？摩亚不是摩亚啊，摩亚啊，是摩亚吗？看到没有？你们看到摩亚地了没有？啊，死海旁边右边有个摩亚地，对不对？这不是晚上人家戴牙套的摩牙啊，这是摩牙，可以吗？好的，这两个地理位置我们先了解一下，可以吗？好的，这样有概念了啊。山谷地形，好的，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低头一下，先有个祷告好吗？来，就是让我们忙乱的心安静下来。是你叫我们来教会的，不是别人，也不是因着某某人，是你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是你来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慰，能得到启发，是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你急于把你的爱和你的保守和你的带领参与到我们这些其实没有权没有势没有钱的人，而是你要把真实的平安、生命的祝福带到我们身上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这里。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接受你爱的话语，愿你的荣耀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有多少人相信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才来到这边的？我想我们在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我讲了，我的父亲在我以前信主的时候，每一次要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他一定车子就走了，他不想再家，因为他在我身上这个残疾的儿子身上花最多功夫，他对我的期盼最大，而且但我却是第一个信主的，所以他认为我把时间花在一个什么不该花的身上。他认为信仰会把我的整个人的人生 twist 扭转，他认为我会把时间花在一个没有必要的身上的事情上。但是他66岁信主，他是痛哭流涕信主的。你有见过一个66岁信主的时候是痛哭流涕的吗？我父亲就是。OK， 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是几岁，不管你在人生的遭遇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永远都是最好的时刻。生命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需要答案。事实上，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答案，连你自己也不能给你答案。只有你跟这位神亲近的时候，只有你跟这什么真正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有答案。而这位神亲近你的时候，你知道的。我再说一次，信仰不是那么一个形而上、虚浮而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真实的。如果你相信神是真实的，它可以在你生活当中里面彰显出他同在的荣耀。你要见到什么，就是让他显出他的荣耀。今天所有的信息就在告诉这件事情，在一个人生当中里面好像不干我们的事，好像跟别人人生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同样看出这些东西来。好的，我讲完这个东西，我开始必须要加快速度开始讲经了，可以吗？好，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士师，犹太人原来没有国的，是一个从一个家庭开始。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多少，但是我一直讲，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请在主日学里面发问。神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创造的时候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属于世界的堕落。所以神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我当初从创造天地的神那边来，其实这个天地是需要被恢复的，这个天地是一个不完美的，因为在这个天地被创造之前有一个属灵的堕落，那就是所谓天使长撒旦的堕落。那么神要掌管恢复这个属灵的次序，所以呢，他用他自己的样式跟形象创造人，这一个人有上帝荣耀的尊贵的样式。人是唯一在被创造世界里面能够跟神相通的那一位。人的意念想思想是超过物质界的，所以你我一直在用这个东西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这个物理现象经过细胞的代谢，5年到7年都被换成一个新的一个个体在物质分子里面上，但是它的生命却是持续，不会说5年前7年前的我，因为在整个的所谓的分子结构里面，生物学里面它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就完全变另外一个人，我们它的一个思维的整体是一直过去的。我可以想到超过7年5年前的我人生的一个岁月事情，而这个东西是持续的，所以生命本来就是超物质的。上帝照着一个他的样式跟形象，这个样式的形象是可以让人看到那个荣耀的。荣耀不存在这一个被造的世界里面，荣耀就是以比较具体一点，就是上帝的所事所为，所以荣耀就是上帝的，以更精确就是上帝的一个本质，他的本质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荣耀的。那么这一个创造过程当中有一些遗憾，这些遗憾使得人跟神隔离了。那么上帝从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里面带出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到了也是饥荒，到了埃及去，然后怎么样又回来，约瑟的故事回来之后，经过这个旷野40年，然后进入到过了迦南地那个约旦河以后呢，进入迦南美地，就成为一个什么，神就把地给他们了，所以以色列民族就住在犹太地，就是你刚刚看到的巴勒斯坦地那一带，可以吗？加利利海一直到什么死海这一带，这整片，那么这个靠东边就是所谓的迦南美地。OK 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地形的时候，你看到了好，这整个东西，在这个地方没有以色列民族被带到这边的时候，只有割地，只有分地，并没有君王，没有一个国度的建立，那么就只有什么所谓的士师，士师的意思就是什么？审判官，也就是在这个名当中里面只有审判官，审判什么？审判对错是非。所以在这个民族里面呢，他们在追求的东西，他们在审判的东西，就是说对的还是不对的，真理的还是非真理的。那所以在这个概念底下呢，那么谁来定夺这些东西呢？他们希望是上帝的意思，说由上帝来做王，这叫士师时期。在士师时期是神作王的时刻，这是神所盼望做的事情，了解了吗？好，回到我们这边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来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士师秉政的时刻，应该是神作王。可是我们看一下士师记最后一段，圣经打开在328页吧， 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看到这一段了没有？最后一句话，这叫事实时期。对上帝来讲，这是神要做王的时刻，但是在实际的状况却是什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叫事实秉正的时刻。我们继续看下去，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好，这个圣经里面有三种特性。刚刚讲的圣经里面有三种国度观，整本串联圣经，一个国度观，一个荣耀观，一个是救赎观。圣经里面有三种特性。圣经是一个文学作品，圣经是一个历史记载，圣经里面有神的自我启示。好，投胎起来，你今天听我讲话可能要稍微专心一下，但是对你觉得有帮助，可以吗？因为知识性比较多一点，资讯性比较多一点，但是值得你以后的学习。所以圣经里面既然有这个三种特性，它是文学作品，但它就不是单纯文学作品，它记载的是上帝的自我启示。然后另外什么？它在记载历史的事件。所以圣经具有三种特性，一个叫做文学性，一个叫做历史性，一个叫做神学性，可以吗？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连我讲经的时候，我三种东西都必须要涵盖。所以我必须要谈文学，就是经文，我要谈历史，就是历史的场景，我要谈神学，是最后属灵的原则，可以吗？你听到也是这样听，可以吗？所以呢，记得圣经有三种特性，任何讲经的人，听到的人都必须听出文学性、历史性、神学性。既然知道事实秉正的时候它是这样子，那么任意而为，那么请问这个国中遭遇饥荒这边提到这个饥荒是代表什么呢？是不是天然的灾难？是不是？不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说不是。为什么？刚刚看到的地图，请问伯利恒到摩崖地远不远？80公里。我开车看你开几迈啊，你懂我意思吗？80公里，你开一个小时车就到了。摩崖地有没有饥荒？没有。有意思啊，到底这个饥荒是怎么来的？人祸嘛。请问世界上饥荒一定是天灾造成的吗？战争有没有可能造成饥荒？当然有了。当事实秉正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请问基甸勇士，对不对？300勇士，基甸他记载基甸的时候，是不是有米甸人每一年都来抢他 要收成的时候？饥荒嘛，想了解吗？人，圣经有讲，人饥饿不一定不是没有饼吃哦，人口渴不一定是没有水喝，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人任意而为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就这么简单。当神要做王，人却不让神做王的时候，发生了饥荒。这个饥荒应该是无厘头的饥荒，应该属于人祸的饥荒。不管他，我待会儿再说。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崖地去了。摩崖地，摩崖是晚上摩崖，不是摩崖地是这样子。摩崖是在神要把他的百姓出埃及带到迦南地的时候，摩崖地的人，摩崖人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恨恶这些，所以上帝说摩崖人十代 都不能进会圣所，同意是吗？你饥荒你往哪里去？就像台湾以前有段时间饥荒，大家往美国跑。中国也有饥荒，大家往美国跑，懂我意思吗？饥荒不一定是天然的饥荒，不一定是饿肚子，饥荒有可能是你生命里面没有得到满足，有可能是你在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你不愿意留在那边。饥荒有太多种的饥荒。请问你缺乏爱吗？你说我刚刚过七夕，一大堆人七夕都没有人陪了。OK， 这个世界有没有饥荒？我讲都看你怎么看。我们需要思考，圣经都需要我们思考，因为圣经不但是文学性，你看他讲事实比证，他为什么不讲这个？撒母耳还没有就以利当政的好的时候，可以吗？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在以利前后的之前，以利跟以利之前的事实当政，因为后面路德就两代以后就生出大卫了，可以吗？所以就是说，干脆就是说昏君治国的时候 ，OK， 那个饥荒不是普通的饥荒。人所有的人都在恐惧当中。我在讲所谓的没有安全感，请问你住在美国有没有没有安全感？有，同性恋，你知不知道十年以后你的，我相信美国的教科书大概已经开始有改了婚姻的东西了，因为这是一个洪流，好像挡不住，对不对？是吗？你们自己去弄啊，我不谈，我谈这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是人生命中一个家庭最大的一个困难。如果做一个做丈夫的，做个父母啊，你是做父母对不对？如果你活在一个非常动乱的时代，你会想怎么样？你肯定有很多想法，可以吗？那些想法会，如果你有选择的话，那些东西你会去思考。好，我们不谈这些啊，文学性嘛，那我就从文学性来看第一段。当事实秉证的时候，遭遇了饥荒，我们就往摩押地去。摩押地是一个神咒诅的地方，为什么往那里去？因为摩押地至少没有你所谓的在伯利恒那一带的事实秉证造成的饥荒，无能、自私、混乱，神不能作王，信仰被糟蹋，以利的两个儿子助纣为虐，混乱。至少这边给我看出来，这一个人灰心到一个很大的地步，你可以看出文学性来吗？这是一个相当令这一对夫妇困扰的事情。 OK， 好，第二个，这人名叫以利米勒，悬了。以利米勒什么意思吗？神是王，神作王，做父亲的是希望一个什么？他的父亲，做父亲 的父亲是不是、希望怎么样？我的儿子是活在一个神作王的时刻，就好像我的名是什么？天佑，就是希望怎么样？父母亲希望我怎么样？时时刻刻有天佑嘛。OK， 所以我的父亲是希望怎么样？在我这个时候，因为父亲活在一个49年动乱的时期嘛，他是一个所谓大学生流亡学生嘛，就无厘头也来到台湾嘛。OK， 那他是希望怎么样？在一个大时代的动荡当中里面，对不对？有一个什么？我的孩子都能够怎么样？ 有上天的保佑。这一个做父亲的名叫比勒米勒，他的父亲是希望他的儿子活在一个什么有神作王的时刻，而他的儿子活在一个什么呀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好，这叫文学性啊。他的妻名叫拿尔米，拿尔米叫什么 Sweetie 甜心， OK， 就叫甜，就叫满足，就叫美好。哦，你娶一个这样子的太太好不好？好，又甜又让你满足。好的，他有两个儿子叫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马伦是什么？生病的。基连是什么？憔悴懦弱的。你会生一个儿子叫他说你叫生病的，你会叫他说你是憔悴懦弱的，会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很清楚，在先知里面有为自己儿子取那个世代的悲剧的是谁？以赛亚。这一个以利米勒认为我的人生是一场讽刺剧，所以我的儿子这两个儿子我来纪念这个世代的悲剧。其实我是希望我的儿子是一个生病的，是软弱的吗？不是的。提醒这个世代病了，这个世代是 coward 懦弱的憔悴的。这是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反思，一个很深的一个什么痛。这一个让他怎么样完全的什么样灰心了，我宁可到一个上帝咒诅的地方去。你会不会到一个上帝咒诅的地方去？你会的。失望还没到，请问有没有人上帝叫你往东他偏往西走的？先知谁啊？约拿。懂我意思吗？阳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人与神之间生命里面最深的互动，这叫圣经的文学性。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我对这个世代已经完全灰心了，我宁可到一个什么呀神咒诅的地方看看我的结局是什么，我看看你耶和华神拿我怎么样做，让我再认识你。你说以利米勒昏了头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而我来看，我从他两个媳妇来看，这一对夫妇应该没有那么糟糕。所以呢他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是这样子吗？就住在那。好了，那这样了解了哈，这对家庭到那边去。那第一节有一个东西跟第二节最后一句话，一个叫什么去寄居，一个就什么住在那里。好，寄居这个字眼是搬迁，可以吗？寄居字眼就是搬迁。这个搬迁呢是一个不常有的字眼，表示是什么？这不是只有四个人的搬迁，是一个什么一个团队的什么搬迁。这个在文学写作跟历史背景里面去看的时候呢，这一个以利米勒呢是一个在伯利恒是一个大户人家，有头有脸的人家，所以他在回到那个老家的时候，对不对？别人都很稀奇，别人都在看你这个，怎么这个拿尔米回来了？ 懂意思吗？好，现在重新再把这个图片弄准确一点啊。也就是说，这一个是一个大户人家，有钱、有权、有势。请问一下啊，很多年前，二十几、二三十年前，王永庆要把沧海计划，把台塑整个搬到什么厦门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八零后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还小。这个东西大不大？大。那台湾政府怎么样？马上拨地啊！马上给他盖三清、六清、四清、五清，我都不知道几清了，懂我意思吗？不能让他走啊，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层次很高，他的经济效益影响很大。好的，这一个一例你的就有点类似如此，懂我意思吗？我是伯利恒最有钱的人，伯利恒是不是一个小镇？是的，几万人，对不对？或者几十万人吧，不是很清楚，大概应该是几十万人，包括大伯利恒。那么你把他一个家族那么重要的家族搬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他财富也搬走了？是的。但是怎么样，这个以利米勒呢灰心到极点了，你知道吗？这叫灰心。请问基督徒，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经过这种灰心？有没有？要过了50岁以上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可以吗？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好东西嘛。我说人生在前35年或者前40年，你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你总是要第一口奶要喝吧，第一个学要上吧，是不是？第一个工作要做吧，第一个老婆妻子要娶太先生要娶跟嫁吧，第一个孩子要生吧，那第一个孩子要养吧。35年过了，你人生其实前半段是没什么规划的，你就照着全世界的人都是这个方式来活着，懂我意思吗？哎，50岁就不一样了，像我们这种年龄啊，有没有灰心过啊？灰心到一个地步，我就是要去摩崖地住，有没有啊？你不要说我没有去摩崖地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干过这类似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打死我也不干，我就是要去那个地方看你怎么办。这叫做灰心。这个以利米勒，我相信在整个家族里面不是你我想的那么所谓的懦弱的人，那么不属灵的人。这一个家在属灵上，在认识神上彻底的灰心了，这样了解吗？好，这叫做文学的背景，可以到下第三节。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都大家都不想念的了啊。然后怎么样，后来他的丈夫死了，剩下两个儿子，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阿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又有10年。那么以利米勒待多久死了不知道。请问以利米勒死的时候一定是很兴奋很高兴寿终正寝吗？我想大概不是，了解吗？他如果有办法就回去了。那边恢复了没有？可能在他活的时候还没有恢复，这叫抱憾终身啊，这叫客死异乡啊。咱们来美国，美国是我们的 graveyard 吗？我们来美国是不是在美国就找一块我们可以永远住的地方？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有相同性，但在这个相同当中里面有不同。一个是抱着盼望走，一个是完全没有盼望，只能随波逐流。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一个叫阿尔巴，一个叫路德。阿尔巴、路德全部是外邦人的名字。那请问他们选的都是农村里的村妇吗？从后面来看， 这两个媳妇不是一般的所谓的随便找来的，一个望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摩崖地，到了那地方他仍然是望族啊，他娶的是不是随便的？你看他那个尔巴跟这个路德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两个女子都是什么相当什么不错的媳妇，懂我意思吗？不错的媳妇，有身量的，可以吗？啊，所以呢他是随便娶啊，也不是啊，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两个儿子也大概很烂啊。我想我们在读文学写作的时候，我们不感觉他是一个不好的家族，可以吗？只是信心里面怎么样崩溃了，都要崩盘了，就像中国的 A 股一样，全部崩盘，崩盘到现在，全力根本连政府连救都救不了。OK， 我们的信心完全崩盘。懂我意思吗？我对所谓的那个迦南美地，我对那个所谓的神作王这个盼望，这个梦想完全没有了。请问我们的信心也是不是有如此的情况？有。请问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你对教会有没有信心？你对整个神的救赎有没有信心？你对神整个的计划有没有信心？有的时候你真是崩盘了，这是一个人生的常态，但这里面会显出神的荣耀。 OK， 住那边住了十年，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真的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好，我们下去看一下，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终于怎么样，上帝开始差派一个士师，不知道是谁，可以吗？不知道是谁，你可以用各种的猜测方式，在这边我不猜， OK， 因为我们知道实在是很难确定。那最后怎么样，赐粮食与他们，这一个人祸去除了，上帝的祝福再次临到以色列。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地方，要回犹大地区。你们一定要拿开圣经，我们要看下去了。来，我们来看圣经。拿阿米想决定要回去，对不对？这圣经的第八节，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请问这个婆婆有没有打算真的希望这两个媳妇就不要跟他走，有没有？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大家都抬起来哈，你的圣经一定要看着哈，文学的写作啊，文学的写作。请问在第六节里面，对不对？他因为听到耶和华眷顾拿阿米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加他要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往回犹大去。他是要让他本来计划是要回犹大地区，对不对？但是他说了什么话？他说，请问你们就回到新夫家去，请问拿阿米要不要他们回去？要不要？要不要？拿阿米其实不知道要不要。为什么不知道？因为这个于是这个连接词，然后后面他愿耶和华恩待你们，这个东西是摆在那个第八节的第一个字眼。从写作的手法来看哈，拿阿米呢是知道前路茫茫，他可能还有一些余钱，有没有余钱？没有啊。为什么？他回去最后是捡什么？麻 买水。他如果还有点余钱，对不对？那如果媳妇要跟着我走，就回去，懂我意思吗？但是他事实上是怎么样？没钱了，一毛钱都没有。为什么？三个男人坐吃山空，然后三个男人不知道治病治多久了，几乎就是等于没有钱了。所以这个媳妇跟着他去是受苦还是怎么样？享福，受苦的东西的。所以在感情上怎么样？然后你是怎么样？你希不希望有人陪你啊？你说我就是这样子的婆婆，孤老一生，我叫川字长。我最近听说在中国说有川字长，是吧？川字长是注定孤独，是不是 ？OK， 这都是算命的啊。OK， 事实上，拿米的心情是很单纯的，他想到媳妇不舍，懂我意思吗？媳妇要离开他，他也不舍，可以吗？啊，这就是他真是两难之间，所以他不能很清楚的决定。圣经就用这样的记载来记载他，表示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犹豫不定，感情很复杂。在那个时刻，当然，圣经的写作绝对不像琼瑶的写作。琼瑶写作的方式是很多啰啰嗦嗦的东西，圣经一句话、两句话、两节就啪就把这个矛盾显明出来。文学写作 ，OK， 好，那继续看下去。那么，拿米有没有故意说啊，你们回家好了？没有，他已经讲出祝你们在新夫家什么得平安，意思叫什么？嫁，不是叫你们回去啊，回去嫁，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这个人一再嫁，跟他的一定米勒这个家族有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没有孩子吗？没有名分吗？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清楚的指令叫他走的。然后再看下去，他们说不然我们弟你一同回去你本国，回你本国去。所以怎么样，都想不想走？不想走，但是又必须怎么样，又实际的状况也必须思考到。到最后拿米来回两次，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看啊。最后我们来看吧，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十六节啊，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相罚于我。这段是大家都很熟的，是不是？这一段是标准的希伯来诗文体，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式文体。意思说，路德是不是外邦人？路德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有那么深的信仰，但是他这一段信仰讲的几件重点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会比这个路德所碰到的情况少。这是记载一个家族一生的这个过程，甚至隔上一代的过程。就是以利米勒的父亲希望他的儿子活在一个神作王的时代，而你我却一直活在我们希望神作王，而我们却在什么样信心上的道路上要经常碰到一个什么饥荒的年纪。这些事实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发生。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里面，神最后讲答案，上帝有没有祝福这个家族？有。在那一个没有神作王，神要掌王的时候，却在外面的环境里没有办法作王的时刻里面，神用了两个软弱的女人。这两个软弱的女人是谁？一个叫做哈拿，胜出了撒母耳，懂吗？高了 扫罗又高了什么？大卫。另外一个女人是什么？有的。这两个女人都是在软弱的、痛苦的、卑贱的女人。一个是先生哄你的，请问路德是被他的老公哄得一塌糊涂，不是路德，哈娜，你爱我吗？你爱我生过七个儿子，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娶小三呢？是不是？然后都胡说八道嘛。这个路德可怜不可怜？凄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但是路德在整个的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出这一个人最后的光景是什么？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钱。那这个上帝却在这两个软弱人身上怎么样建立了什么神的国度，地上的国度？没有路德，这个外邦女子就没有大卫王朝；没有撒母耳，就没有人能够把士师时代转渡到什么君王时代。这两个在生活当中里面碰到逆境的女子，却被神大大的使用，而这使用的过程就在路德把自己的所谓的生活信仰化，把信仰生活化，就这个祷告诗里面出来的。这个希伯来诗信仰宣告，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与信仰结合，并且释放在生活上。弟兄姊妹，我向大家讲了啊，说的重点，一个基督徒他所信的他就活出来，不然就不叫他信的，这叫属灵的原则。如果你所信的不是你的信仰，不是跟你的生命联合在一起，那就不叫信仰。第二，如果这个跟你生命联合结合在一起的信仰不能落实在生活里面，这是假的。就这两点，可以吧？再说一次啊，如果这个信仰你所信的不能成为真实的信仰并与你的生命结合在一起，那不叫信仰。这是神借着路德的祷告定出来的，什么叫信仰生活。如果你有这个信仰没有落实在生活当中里面，那不叫信仰。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来，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意思是说，包括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我的旨意。第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个真理若是你的，我就持守这个真理，我就 stick with the truth， 我就跟着这个真理一同活着。我活着的目的就是执行真理，所以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父的什么命令。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教导，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所启示我们人该做的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个就是教会的方向，那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需要完成的那一部分。所以希伯来书讲说，出道、进道、入道、幔内，就叫至圣所里的幔内，出道营外，是不是？那记得这段希伯来书里面，出道营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满足、补足耶稣基督在患难中所没有完成的缺欠。这个给出基督徒一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长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不能真实的像保罗教导我们一样在乎他，其实我们的信仰其实不能再往深走。神给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需要我们有智慧去得到。一个发生在3000多年前一个寡妇的故事，如果把这个故事挪走的话，从士师记直接到列王记，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只是少了告诉说大卫是怎么来的而已，懂我意思吗？但是为什么加这么一段？不是只是单单要记住大卫怎么生出来的，而是要记述到从士师本来神要做王的，这是最好的统治方式，最后变成一个成为一个间接作王，一定要透过君王模式来统治以色列民的，这是次选，这不是上选。而这一个次选的过程里面，神依然没有放弃他信仰的原则，就是我敬拜神不在这里，也不在那个山上，而是在什么样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这是信仰的核心。路德记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故事，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只告诉我们救赎是因着一个信心传道的普世性的一个外邦，而是说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真正的希望在人当中里面掌王，才能显出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的教导一直没有从旧约到新约没有减少过，神要人在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让所信的道守住，当跑的路跑过，当打的仗打过。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观。这一个从士师到列王，神没有放弃这一个神要在我们心里做王的初衷和实际。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活在士师时期，任意而为，但这不是上帝所要的。上帝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一切的生命的祝福的应许，都必须在神做王的根基上。愿神提醒我们，我们能不能让神做王？我们低头的祷告。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时刻里面再次思想，我们心中有没有让你做王？耶稣，话语会停止，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求你让每一个讲的和听的，在我们聚会一结束的时候，圣灵就做工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常常思念如何让主做王。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